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在深圳再次强调，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电评论，习近平虚谈改革，实求开放，要求以内循环为主，实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因为他的确看到中国有再次与西方世界隔绝的危险。特朗普政府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以来，欧美和亚洲40多个国家加入美国倡导的净网行动，华为 5G 接连在发达国家失掉订单，不久前39个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人权状况，北京在发达国家中受到更多的质疑，面临更多的不信任。那么为什么中国在发达国家见失民心？穷朋友能否撑得起北京的开放格局？中国会不会再次与西方隔绝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会再次与西方隔绝。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沈杜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沈杜。沈杜先生呢是一个广受欢迎的自媒体周周侃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沈杜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哎，许波老师好，胡平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过去两年来呢，我们看到尤其是美中贸易打响以来，习近平口不离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源自满清末年李鸿章的一个奏折，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呢已经成为全党中共全党啊耳熟能详的一个表述，他为什么这样说？中国究竟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大变局呢？
近两年来，习近平是多次讲到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次就是四天前，他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记得在八年前，也就是2012年，当时的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少准备。文章就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习近平所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是指的这个东西。那么在习近平这次讲话中呢，他又专门提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就前两天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托马斯·弗列德曼的文章，他就谈到这一点，谈到新冠疫情。他说新冠疫情最初呢被视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里，结果看上去呢更像是美国的滑铁卢，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那我们知道新冠疫情首发于中国，正是由于中共当局的错误做法啊，使这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全球大流行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害。那么现在情况就居然就是这个祸头子不但没有受到被问责被惩罚，反而成了这次事件的一个大影响，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荒诞。那么对于所谓这个中国的崛起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件事，关键在于那中国它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如果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确实就意味着过去一两百年以来由民主国家始终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么一个现实的一个重要改变。当然这种变化那毫无疑问就引起了世界各国，首先是民主国家的这种极大的警觉和反感，因此也造成了今天中国面临的空前的这种国际压力。习近平这次讲话他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他现在又讲到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个话的，我觉得他主要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按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字面意义和他的历史渊源来理解呢，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主要应该是指 中国面临的一个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沈杜先生，过去两年来呢，我们看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啊，都出现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理解习近平所说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记得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冲突，大概是从2015年就是南海问题开始，那是与第一次与西方世界一个直接的毫不退让的第一次冲突。之后呢，就是川普上台以后，开始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啊。之后的情况，就一路急转直下，然后从华为问题，然后又有香港问题，之后又是黑天鹅的疫情等等等等，到现在已经恶化到一个新的高度了。我觉得习近平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第一呢，他可能是中共现在有个特点啊，可能会就是模仿外界的这个语境啊，因为大家觉得中国自习近平上来以后开始左转，特别是修宪以后啊，大家对中国的政治前途产生了一个定势的一个判断啊，认为他就是民主化失败了啊，然后就觉得中国应该在这个时候呢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啊，一个十字路口。外界民间的一些民主派人士呢说中国到了百年未有或者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这两年可能中共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啊，他也把这个话呢就拿为己用，就像他把在其他地方把别人的话拿为己用一样。我觉得这首先体现了至少是习近平这届政府对这个中国这个前途命运啊，他觉得也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了与西方正式的就是公开的对抗的这么一个节点了啊。他觉得韬光养晦已经结束了啊，必须得为了恢复百年目标，必须得展露真实的想法和实力了。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习近平对于国内体制内外对这个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和服从呢，他觉得是达到了一个顶点，也是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他自上台以来不久就一直强调政权安全啊，之后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为这个而准备，所以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百年未有变局，他一定要挺过去啊。对西方来说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也是对中国的政治和未来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啊，中西方的关系产生逆转，这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
嗯，
对。
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美中关系恶化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现在呢，人们看到中国有同西方国家整体关系恶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呢，我们可以从美国倡导的这个净网行动得到众多响应，华为的科技扩展呢，在欧洲这个屡屡失利，以及西方国家对于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的谴责等等，从一系列问题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目前中国同西方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整体上都在迅速的恶化，但首先是中美关系在恶化，其次呢是中国和美国的传统盟友，也就是其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恶化，还有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在恶化，再接着还有和印度的关系也在恶化，另外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最近也升起了不少的摩擦啊。那么在这中间呢，但主要是和西方关系的国家的关系在恶化，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恶化，那更重要的是呢，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还没有触底，还在继续的深化啊。那么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这种恶化的关系基本上看不到有扭转的可能性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从贸易数字的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同西方国家这个整体关系恶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啊，我们看到今年从七月份开始，东盟取代欧洲，一度呢越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呢，中国同东盟国家贸易额的这个上升呢，基本上完全是同美国和欧洲贸易额下降的一个对冲的结果。我来请教沈先生，这个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呢是密不可分的，那您怎么看中国同西方这个整体关系出现下降这个问题啊？
首先呢，中国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上升呢，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主要是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字来看，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大概是9900多亿，增长6.1%，占了中国外贸15%。对欧盟呢是8700多亿，下降了10%；对美国是6600多亿，下降18%；对日本4600多亿，下降8%。可以说，第一季度，也许是贸易战叠加这个疫情的迅猛发展，这个中国呢，对西方国家主要国家这个进出口贸易下降的都非常厉害。但是对东盟呢，由于双方这个增长经济增长的前景啊，东盟是非常看好啊，劳动力供给成本。本身有一个变化，由于中国的部分产业升级，那么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国际分工、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它与东盟这个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本来的结构性原因。中国呢有一部分产业正在向东盟转移，中国国内的制造业啊，另外呢，国际上呢，由于受这个疫情和贸易战影响，国外的产业链也从中国向东盟转移，这是一些外在的这个贸易这个条件，然后中国与东盟还有一些关键性的产业，比如集成电路和个别的大企业，比如英特尔在成都的投资，也造成就是中国与东盟的这个经贸成长非常的快速。那么政治原因同西方关系的下降呢，一个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就像那个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的，他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大国崛起，特别是大力发展军事。中国与西方关系下降，就是我上面说，从奥巴马回归亚太、南海问题开始，然后呢，川普上台以后与中国的贸易战，之后就一路恶化。那么中国现在它之所以没有触底呢，也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方面没有改变啊，它对西方的这种强硬和摊牌的态度呢，也是逐渐的固化。它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同，话语体系呢也有差异，双方经常谈不到一块儿去。再加上疫情这个黑天鹅，所以就造成政治上急速恶化。那么经济上由于疫情的影响，已经是受到很大影响。那么未来估计这两方面叠加，还会双方的经济还会进一步受影响。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探讨一下呢，中国同西方世界这个关系下降的原因。说到中美、中欧以及呢中日、中澳关系的这个下降，北京是一脸无辜，认为呢完全是美国容不得中国的崛起，企图打压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而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呢，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打压中国。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北京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西方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说法，比如艾立新教授提出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这个意思。那都强调的无非就是老二和老大之间的矛盾，是新兴强国和守成强国之间的冲突啊。那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还记得，在6.4后不久，尤其是在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就放弃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又重新恢复了和扩大了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那中国的经济就获得了很迅猛的发展。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啊，整个西方加起来也才只有10亿多一点，所以以中国这种庞大的体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应该说是可以想见的。那尽管如此，在当时应该说很多人也能看到这一点，也能估计到这一点，但是并没有妨碍西方各国继续维持和扩大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可见呢，西方对中国的崛起本来没有打压的意图，因为他们相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也会发展，伴随着中国进入融入全球的经济的全球化，在政治上也会接受普世价值。那仅仅是这几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他们发现中国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政治上在发展，并没有因此而接受普世价值。相反呢，反而比以前变得更专制，变得比以前就是更在对外关系是更加咄咄逼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方面 甚至有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么一种迹象，而在对外关系上呢，也放弃了原来的韬光养晦等等。那么这么一来，就对全球的自由民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才使得美国和他的盟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那么胡先生这样看，这个中国同西方、同美国整体关系，这个现在呢恶化的一个原因。那么我来请教沈先生，人们的确注意到呢，习近平奉行了一条与其历届前任都不一样的，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这样一个外交路线。您刚才呢提到这一点了，就是说美国和欧洲的严重疫情呢，更让他看到机会，希望呢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中国梦呢，以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形式推广到全世界。我来请教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整体关系恶化的这样一个根源，北京是无辜的吗？
要说北京是无辜，肯定不是完全无辜的，只能说它是有原因的。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的根源呢，那么无非是经济和政治啊，表现直接表现就是一个行为方式。从南海问题开始，那是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冲突，西方甚至动用了像国际仲裁庭啊，以及涉及到中国是不是违反国际法的问题。那么这就牵涉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以前的历史、对这个领土、对国际法的这种认知啊，本身就与西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对法律的理解，再加上他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那一套语言体系，就和西方直接是格格不入。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中国因为国内的经济结构啊、国内的问题，造成这个习近平上台造成的这种政治左转，就更加与西方产生直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那么这个之间呢，政治和经济都是相伴相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啊，这是川普政府找到的一个突破点。但是由于在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下呢，它与西方就这一本身是技术性问题的问题呢，缺乏一种有效的沟通和调解方式。中国很乐意把与西方、与美国的这种贸易的冲突或者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呢，或者是人权理念上的、国际法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转化为或者简单化的解释为休斯底德陷阱，让国内的老百姓相信这是外界在打压中国的发展啊，他非常简单的给他归于这个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呢，西方呢在疫情后期也显示出有一点点，特别是美国政府啊，有一点点倾向，就是似乎落入了中国这套话语体系，向着休斯底德陷阱而去啊。这个从他对华为的处理方式啊，从对香港人权后期的发展，以及在疫情之后川普的种种言行吧，总之也让中国人比较相信了中国政府的说法，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悲剧的一个前景。那么您刚才提到的习近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智慧、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其实呢他最关键是习近平也说不清楚什么是具体的中国智慧、什么是中国方案。他与奥巴马、川普的几次对话都是用很含糊的语言，所谓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等等，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套封建专制的统治伦理啊，加上一些厚黑学或者潜规则啊，对世界呢也是用利益去捆绑政治关系，掩盖人权方面的这个发展和与经济发展的这个区别。所以这也是让西方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信任，甚至也失去了耐心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恶化的一个根源。
前不久呢，我们看到以德国为首的39个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古巴随后呢代表40多个国家发言声援中国。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指责西方少数国家妄议中国人权，而中国呢得到了70多个友好国家的声援。可是许多网友呢看到这70多个友好国家的名单呢就都笑了。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中国的难兄难弟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大都是这个贫穷落后的啊， 所谓失败国家，我这里哈没有一点啊嘲笑这个贫穷国家的这样一个意思，我只是呢按照现在这个国际上流行的这样一种说法，这些国家呢失败国家。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过去记得中国领导人说过啊，我们是被亚非拉的穷朋友抬进联合国的，那么今天中国的国际开放格局还能靠这般穷朋友撑起来吗？
应该说呀，今天的中国比起当年刚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更有钱了啊，他能够拉起的穷朋友也更多了啊。在联合国和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理事会，你刚才提到的，还有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政府发挥的作用比原来就更大了啊。但是因为他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坏了啊，所以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在联合国和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的作用更大了，但是呢，这造成了联合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本身的地位和重要性的下降，所以到头来呢，把中国政府取得的成果呢都给抵消了啊。那现在中国，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注意分化这个西方民主阵营，因为他知道，如果新的全球性的民主同盟建立起来了，那么不管他能拉多少穷朋友，也不管他在联合国或者其他一些国际组织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其结果呢，其效果呢都于事无补，而且呢还会适得其反，是这么个情况。
毛泽东时代我们看到呢，中国的朋友都是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国家呢通常都是苦大仇深，是可以成为北京的天然盟友，但是和穷朋友在一起呢，我们看到中国始终也没有改变同样是贫穷的这样一个命运。邓小平时代，我们看到中国同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打成一片，中国呢也逐渐脱贫并且富了起来。我来请教沈先生啊，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发展，中国有没有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再度同西方世界隔绝，被迫呢与一帮穷朋友混在一起，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么按照习近平目前的表述啊，高质量的内循环加上外循环的双循环，他似乎是做好了啊，至少给外界表现出来是他似乎做好了要闭关锁国或者部分闭关啊，跟非洲穷朋友就是打造一个另外一个世界体系的这样一种趋势啊。但是呢，刚才我漏说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贸易纠纷也是出于长期中国啊不遵守已经签了的贸易协议，对美国产生了不公平竞争这个造成的。现在美国呢只是要扭转这个趋势，那么这时候呢，中国就表现出来他对自己的过错，或者说是一种自我修正的这种傲慢的态度啊，他不愿意去承认啊，他对外的所有语言都表现出自己完全是站理的那一方啊，别人只要是有一点意见都是对他一种打压。但是在疫情这个黑天鹅之后呢，由于中国的这种集权模式确实对疫情后期的管控比较的有效，虽然它也是简单粗暴，而且呢中国在早期隐瞒拖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在武汉造成了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也让西方呢对这个中国非常的不满。但是中国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啊，它还是一直强调自己的所谓体制优势啊，它自己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幻觉啊。但是我说这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那么现在呢，它伴随这种幻觉，他想与第三世界国家打造一个低人权的一个同盟，政治同盟和经济同盟啊。但是我觉得这与当年他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的国际环境不一样，当年有一个苏联啊，有一个共产主义阵营，当年中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进联合国，所以他在经济上呢也是不惜血本，他在经济目标方面呢他并没有太大的目标，或者说他可以承受很大的失败吧，他在六七十年代的那种体制下。那么现在呢，中国也算是有了一些瓶瓶罐罐，他的政治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这个经济发展上，如果他在与非洲只是单方面的发展，与不惜与西方断交，那么国内就会有很大不满。虽然中国与东盟与非洲的贸易额在年年增长，但是他对外贸易最大的就是利润啊，盈利点 商家最喜欢打交道的国家呢，还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啊，所以他与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呢，缺乏一定的坚实的基础。现在习近平确实是想就是说跟西方有个刻意的疏远，能够打造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是这个就需要中国就变成一个天然的领头羊，他要用自己的模式和现在已有的工业能力啊，去撑起那片世界。但本身那个第三世界它本身比较落后，而且还这个他在中国在经济上付出很大成本。最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其实也不完全认同中国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模式，相反，可能也就是说非洲或者东南亚更加的偏向于西方的政治模式。最近泰国就在爆发这个反对总理的反对王权的这个政治运动，所以这条路线走下去很可能是像习近平之前领导过的很多的运动，城市改造啊，还是开发区啊，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无疾而终，啊，迫不得已又回到邓小平路线。大概我认为最大概率是这种可能性。
那么我们纵观习近平在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观察人士呢就说看到了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呢，他谈改革是虚，但是求开放是实，而且媒体也注意到。说他过去两年来呢，他几乎逢人就讲开放，说明呢，他的确意识到中国的开放遇到了一个极为不利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啊，习近平他的对策呢是对内要以内循环为主，然后呢，要倡导高水平的自力更生。那么如果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中国会走到什么境地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我们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下这方面的看法。首先，胡先生，
习近平逢人就讲开放，这就说明他意识到中国的开放遇到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而且他也清楚，如果没有了开放，那中国就很难发展。他提出的对策，内循环、高水平的自力更生，那意思就是在开放受到阻碍的情况之下，要避免中国爆发危机。因为习近平很清楚，假如新的全球性的民主同盟真的得以已经建立，那么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很难再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陷入孤立，这就有可能很有可能引爆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我当然倒不认为习近平这么走下去会全面回到毛时代。他谈到经济改革，这虽然没有新意，但表明呢至少在经济上不至于想回到毛时代。但是呢，现在这种做法可能会促进这个国内的和体制内甚至党内的这个矛盾的这个激化，因此呢，对于这个习近平的独裁体制是极其不利的，而且也为中国的新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契机。
好的，那么同样的问题请教沈先生啊，如果按照习近平目前这条路线走下去，中国会走到什么样的境地？会出现与西方这个再次与西方隔绝的那个时代吗？就是毛泽东时代。
习近平在深圳的讲话呢，就凸显了，就如胡平先生所说，完全的闭关锁国或者回到毛泽东时代，也绝非是党内的共识。但是呢，就是现在的中共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共识：对外开放还是要对外开放，坚持党的领导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跟西方决裂，那也要做好准备，不惜与西方决裂。他们似乎想打造一种经济上部分的这种自由，然后政治上高度集权，甚至把它上升到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秩序。那么这样的这种设想呢，本身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但是他们有一批这样的人就这么想，我觉得很可能还是无疾而终。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